主后2018年8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献上神所喜悦的祭。
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要邀请大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份能够认识你，能够享受你的爱，能够享受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圣殿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管今天是我第几次走进这个礼拜堂，主啊，我要向你祷告说，主，求你来更新我，求你重新和我建立关系，仿佛今天是第一次。主啊，求你让我不忘记你起初的爱。主啊，求你以你永恒不变的慈爱来吸引我，我愿意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
太初要祷告就是耶稣，与至高真神同在，你的荣耀就在万物中，透过旧旧已彰显，你的生命何等美丽，你的生命 战胜死亡，你战胜死亡，麻子离开脸，死亡最不再有权柄，天堂再不喊赞美你荣耀，因你已从死里复活，无人能无人能阻挡，有谁能像你现在要永远你掌权，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你的名在万有之上，你的生命何等意义，你的生命满有哪里，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满有哪里，没什么能阻挡，你的生命满有哪里，耶稣的生无人能阻挡，无人能阻挡，有谁能像你现在到永远你掌权，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你的名在万有之上，你的生命满有能力，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满有能力，没什么能阻挡，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满有能力，你的生命满有能力，耶稣的生命我的王，你的生命满有能力，没什么能阻挡，你的名就是爱，你的圣名何等奇妙，主啊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主，深愿我们今天更深更深的被你得着，更深更深的被你触摸，不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更多的来祷告好吗？为着自己，主啊主，求你，主啊，除掉一切的重担，主啊，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安慰者，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哦，哈利路亚，主啊，欢迎你。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与爱我们的主相比，我们要给掌声，我们就给他最大的掌声。愿用我们的全心全意，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赞美你，来荣耀你。愿你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孩子，这样祷告、感谢、赞美，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门。大家请坐。我们要唱诗，要歌颂，宣扬上主一切奇妙的作为，让全地都尊你的名为圣。哈利路亚。
Thank you. 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诗篇一百天，继续的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我来起，请你们来应。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来向他歌唱，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的名，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吟圣诗563首美妙音乐，使上帝得荣耀，请各位起立。请坐，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以色列就是你的选民，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选民。当我们开口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开口来赞美你，不论得时或不得时，不论现在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主啊，我都要赞美你。主，这是我向你所献上的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一生有主在保护我们，在带领我们，即便现在 在死荫的幽谷，主，我知道你没有离开，你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你仍然不断地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真理，以你的话语预备好要来浇灌我们，要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如同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一样。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心渴慕你，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以你的话语，以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并赐下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不好？我想要我们大家有一点点可以回应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左右两边前后的弟兄姐妹说，感谢神，你是蒙福的。
感谢神，你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愿我们将这样子的福气也分享出去。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金句。今天有两段经文，第一段就是我们刚刚的金句，希伯来书第13章15到16节，我们还是一起再诵读一次。请弟兄诵读单数节，姐妹诵读双数节。弟兄请。我们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第二段经文是诗篇82篇第3、第4节，也请弟兄来先诵读单数节，请。为主。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们再一次用祷告敬拜的心来聆听敬拜团圣歌队圣乐乐团为我们献唱我有福气耶稣属我。 再一次的感谢平常出现在主日的圣歌队，还有我们的喜乐室内乐团，他们愿意在一年一度的圣乐主日，当我们周末邀请他们一起和我们周末比较平常参加周末的比较多的年轻人，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同的音乐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彼此体验，去体验到上帝创造音乐的多元丰富。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想大概在台湾或许拥有管风琴、传统圣乐乐团，还有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这样的敬拜团融合在礼拜当中，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为着这样的融合可以创造在太平敬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彼此用微笑跟彼此说，用微笑来表达我们的感谢。好，今天用这段经文，短短的经文，特别在圣乐主日来分享这个主题，献上神所喜悦的祭。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去年圣乐主日的时候，我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透过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他们为吟诗赞美，在摩西时代，利未人就是上帝选召专门服侍上帝的族群，而大卫王他战胜仇敌，欢呼欢庆，迎接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刻，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提到的一个圣经人物亚萨，他可以算是圣歌队的第一个圣歌队长。所以从大卫王朝开始，音乐融合在敬拜的礼仪当中，代代相传在立位的子孙当中。我们今天也继续的传颂，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这个亚萨，他跟大卫王一样，他不只是圣歌队的队长。如果你有去看诗篇100诗篇，总共150篇，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诗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到里面也有亚萨的诗。所以亚萨跟大卫一样，他也是一个诗人。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再去读亚萨所写的诗篇，你会更多的了解到这个音乐侍奉者，这个诗班的队长，他信仰的内涵。他不只是一个圣歌队的领袖，他也不断的在这个家族当中来传承唱诗的这样的一个服侍。他更将他对上帝的认识写下了12篇诗篇。他写下这12篇诗篇，让世世代代一直到现在，当基督徒要来向上帝敬拜，献上一个感恩的祭，都会读他的诗篇。我是一个70年代信主的基督徒，当时的我非常喜欢天韵诗歌，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或许听到这个诗班诗歌团，可以算是台湾第一个全职专业的音乐团队。而这个音乐团队呢，是透过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师彭蒙慧，他们已经来台湾将近半世纪之久，大概有54年了。天韵诗班就是透过音乐 来宣扬上帝的爱。在这边给大家播放一点点，我们听听，让从来没听过天韵诗班来听听天韵的 诗歌。他们已经在台湾14年了，这首曲子大概是20年前的曲子，叫翻唱。不只是天韵诗班，在我信主继续第二个10年，陆续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赞美之泉，这个是由美国的华人所组成的一个乐团。再来呢，比较近代的，我想是年轻人比较熟悉的就是约书亚乐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家上 YouTube 就好了。可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个蛮特别的乐团。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听过这个 Songs of Korah， 听过这个乐团的请举手。好，是走国际路线的。这个乐团，我会今天在这边一点点的介绍这个乐团，是因为这个乐团他们用的名字 Korah 也是利未家族的名字。在诗篇里面，除了大卫的诗、亚萨的诗，还有可拉的诗，这个乐团是成立在1994年澳大利亚。那么为什么他们用可拉这个名字作为他们乐团的名字呢？这就是这个乐团的特别之处，也就是他们创作的歌词全部都是用圣经诗篇逐字所写下来的诗歌，没有加诸自己的诠释，都是诗篇的歌词。创办人这么说，诗篇在这个世代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加灵性，比较浪漫化，但是他觉得诗篇里面的歌词可以表达出圣经原来的原型的灵性意涵。所以一直到2014年，这个乐团已经创作了诗篇第50篇到150篇。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今天就不听了哈。你看这个乐团就比较像你们了，有各式的乐器，他们也融合了古典的提琴的乐器在当中。有空你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个乐团。感谢上帝，在大卫时代的乐器大概就只有号角，还有什么乐器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好的乐音带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情感透过不同的乐音、不同的乐器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但是圣乐，一年一度总会订立的圣乐主日，我想圣乐它更重要的就是透过不论是管风琴、室内乐团、人声的合声，其实最重要的圣乐就是要透过丰富多元的音乐来传达信息。敬拜团、圣歌队就是要唱出上主的信息，喜乐室乐团你们要奏出上主的信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再一次的让弟兄姐妹了解献祭的意义。献祭是所有宗教都会有的活动，借着这样的一个礼仪，使人跟他所信赖的神恢复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他们所献的祭物可以表达他们的情感，也许为自己的罪，也许为自己的需要祈求跟感谢。而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喜欢唱诗歌？因为我们就是又透过我们的嘴唇来献上赞美，这就是我们的祭，献上我们的祭。所以透过嘴唇，我们的赞美，敬拜团带领我们的歌颂，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奉献，是一个敬拜的交通。 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意的献祭，却因为人，可能因为人的软弱，或者是一些异教风俗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历史，看重物质的祭品比心意奉献更为重要。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有先知出现，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不断的出现呼喊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所喜悦的祭是什么。所以今天带大家看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经文，请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请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在不同时代都有先知不断的呼喊提醒，上帝看重的祭物是什么呢？上帝看重的祭物就是我们行公义比献祭更蒙耶和华喜悦。我想最让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念一段这段经文，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不断的先知代表着神的代言人呼喊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看重的不是你献了多少的祭物，上帝更看重的是你的言行，你所行出来的，这是上帝所看重的。当初代教会建立，新约的书信里面，使徒们也像先知一样提醒现在跟随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要用赞美，用我们的嘴唇来见证基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秉行公义，比在祭坛上献上许多的祭物更蒙神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主题的经文提到行善捐书，其实它就是一种祭。行善捐书并不是对人的一种功劳或者是一种恩德，而是将坐在人身上的善行，就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奉献。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行善跟不同宗教的积功德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样做是表达对上帝的奉献，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是上帝所喜悦的。今天我们在台上敬拜团带我们向神歌颂，表达主啊我们爱你，这就是一种奉献。但是上帝所喜悦的奉献呢，是更希望我们能够将对上帝的爱行在人的身上，这样的善行是上帝所喜悦的。圣歌队长亚萨的诗，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了解到，他就像一个先知一样，也是一个代导者，也很像老师。所以从他的诗篇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他表达了我们的天父对跟随他，跟随也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把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再一次的说出来写出来。来，我们再一段把这段经文读一次，请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亚萨他写下来他对上帝的体认，他不只是做一个圣歌队长， 继续的传承他的家族能够用歌声来赞美神。他心中更大的使命，他要把神的心意写下来。上帝更希望了我们跟随他的人是什么呢？亚萨所写的这段诗篇也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所写下来的神所喜悦的祭，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是一致的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敬拜，上帝更悦纳的不只是嘴唇献上的果子，他们那么好的和声，有这么美好的敬拜团，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这也是上帝所意爱看到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门徒们，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困苦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回顾我信仰的旅程，头十年我的启蒙，我不是在长老教会，我是在浸信会成长。当时的我国中，我那时候学生时代就跟着牧师经历许多布道传福音的训练跟操练。在高中的时候就在学校，就是大概只有牧师知道，海星中学成立学生团契，那时候跟着牧师带领学生团契，我带领一位学妹，她是我第一个所撒的福音的种子。可是那个时候学妹并没有马上就受洗成为基督徒，直到十年后的某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学姐我要受洗了。她再次的感谢我曾经在她高中的时候撒下这福音的种子。这个启蒙我信仰的教会在目前，在现在，在东部一直是算是非常兴旺的大教会，教会不断增加得救的人数。我很高兴我的启蒙在这个教会成长。我信仰第二十年，第二个十年在花莲基督教医院门诺医院服侍，有七年的月牧关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医院要招募基督徒的关怀志工这么样的困难，当时的我心里不断的反思，基督徒的热忱爱心都展现到哪去了？现在的我正经历信仰的第三个十年，我来到长老教会的信仰大家庭，进入花莲玉山神学院，开阔我信仰的眼界。我认识到原来基督信仰不只是关心灵魂得救，整全的信仰实践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实践。我们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们，周末礼拜弟兄姐妹比较没有机会来诵读长老教会信仰告白，也因为进入长老教会信仰的团体，我才认识到原来信仰的内涵，其中包含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我邀请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来诵读，虽然这是台语，我们试着念看看，请我喜到。所以我才明白到信仰，我们成为基督徒带领人信主，不只是我们受召 要来宣扬基督的拯救。你我的存在很重要的就是代表基督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就像先知跟祭司一样，认同在这里的所有的乡民住民，通过我们的爱的实践来关心在这块土地上受苦的人。有一位在台湾教会界很有分量的外教派的牧师，他就是用先知跟祭司的角色来形容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玛雅各纪念教会，这是一个长老教会的教会，信仰告白提供我们简单的信仰摘要，就是我们的生活准则。了解献祭的意义，我们的行动呢？也许年长者，也许可能记得在越战的末期，越南的和尚啊，头光的和尚，越南的和尚，他接二连三的在街头自焚，抗议政府。他们的作为就让我想到我们的使徒保罗也曾经也写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也邀请弟兄姐妹们来一起诵读这段经文，请。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献上活祭，不是要我们自焚。献上活祭就是你啊，就是你要身体力行。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就是除了在教会我们献上赞美嘴唇的果子，但是出了教会上帝所喜悦的祭是我们身体力行。在圣月主日这一天，我们欢庆2018盛夏管风琴风雨会合。管风琴作为宗教性的乐器之王，它这么有价值，继续被使用，它的澎湃气氛引领我们的心进入更神圣的境界。无论是管风琴、圣歌队，还有我们的喜乐诗的乐团，以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参与在礼拜中的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传送上主信息的人。所以你的言行就代表着上主的信息，我们要用生命来实践基督真理的信仰。感谢上帝，这台管风琴在太平地进入40年，继续为我们的天父效力。我的信仰要进入第三个10年，弟兄姐妹们，我也要请问你们，你们信仰的旅程是不是不断的继续被圣灵更新，成为整全信仰的实践者呢？尤其我们在座有许多，特别是礼拜六的弟兄姐妹，很多是第一代慕道的基督徒，年轻世代的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仰价值被建立都在他们眼睛所看所听， 而我们所传承的信仰是整全的信仰观吗？我们要借由基督献上感恩赞美的祭，但是上帝所喜悦的祭更是实践在你我的双手跟双脚，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主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他能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提到管风琴，一定要提到这位，他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他不只是诺贝尔和平奖，他是非洲宣教之父史怀哲。他厉害的不只是他拥有哲学、音乐、神学、医学四个博士学位，他最厉害的是他这四个学位却不是继续的停留在最高学府，他将上帝给他的恩赐投入在根本想象不到那偏远的这个弱小的族群当中，管风琴居然可以在非洲这个地方被使用。音乐是史怀哲生命当中，他说音乐是他的传承，他也这样子的对管风琴热爱到这么说，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管风琴的音乐体会在真理之中的那种喜悦，可以感受到那种永恒。但是史怀哲他的生命不只是音乐，他所学习的医学、音乐、神学、哲学，形塑他成为一个人为关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者。史怀哲说道，当他自己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却看到周遭还有许多人正在苦难跟烦恼中搏斗，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他能够享受读书研究，并在艺术上有这么多的贡献，他享受这种的甜美幸福。但是上帝形塑他的心，继续着惦记着，一直细念着那些因为物质条件或是健康状况无法享受到这种幸福的人，史怀哲他的心一直细念着。弟兄姐妹们，你的心挂念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形塑你的心挂念什么呢？他是一个传报福音和平的使者，是一个身体力行者。管风琴在太平记继续被使用，实在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你的信仰旅程，你渴望像管风琴一样继续被上帝使用，你希望你的生命蜕变更新吗？太平记某一种程度也是拥有许多资源的信仰群体，我们拥有博士不止四位，医生更不少，也常常有许多团体来教会募款。但是我在邀请特别是有职在身的长职们，我们的牧者们，究竟上帝所喜悦的祭， 我们所拥有的这么丰富的资源，上帝的心意希望我们将这个祭献在哪呢？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太平境老老少少可以在这艘船上有共同的方向，体会到拥有这么丰富资源的使怀者一样，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些在受苦的人，他的心系着他们，献上上帝所喜悦的祭。我们来贴近上帝的心，去关心主所关心的。这首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神希望你所献上喜悦的祭是什么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来差派我们。主啊，这个信仰不是只有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理解，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用的器皿，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周围产生影响力。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感受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愿你的恩典、你的力量、你的慈爱常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荣耀归于上帝，咱鼓励，感谢主哈，来拍鼓啊，鼓励。好，咱礼拜到这哈，啊，同个啊，当啊，来平安心安啊，当来结束咱礼拜哈。啊，咱马仔都有一场，咱的圣乐组织以及咱下晡的一挂音乐的活动哈，啊，唔忙，咱当做参加，多谢。